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回首时候的心收摄于自己的听闻佛法的意趣上面，然后有时候就是身体要当然每个人的一些状况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有空闲的话，就是身体就坐在一个稳定的地方，然后包括合掌啊，或者是这种就是变成外在的动作上面，可以影响到心。坐姿、表情、眼睛，怎么看？所以这些方面，听闻佛法的一些内容上面都相应的，所以每次的时候尽量用得上的都用，然后当然最根本是心。有时候身心不安的时候，调呼吸可以有帮助，就是。调节某一种气脉的运行一样，中间如果打个喷嚏，好像就是有个锻炼的一个过程嘛。类似的就是专注呼吸在上面，这样呼吸的话也会有调节这个身体的这种宁静了，就变得更加宁静。所以以前有一种说法，有时候人在心不在，其实是这样，身体在然后心不在，所以这时候就是让自己的心呢专注在正在打坐的这个内容上面，专注的这个课程的内容上面，然后心里面当然就是以三书生的方式，前面发菩提心，这应该其实是日常的一个状态当中有菩提心，不然的话呢，就是如果这时候偶尔闪一闪的话呢，这种就是造作的状态。意思说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和流程，所以我们就是说阿那发菩提心，我就想一下菩提心的理论和教法这样子。事实上面应该是内心的一个体会，理论教法是帮助让内心呢就是张扬这种的功德，菩提心的功德。然后我们上一次的时候已经在缘起的一些部分呢，大家一起就是思维了一下，就是静虑熟思的这个内容，当然之前我们有那个修四无量的心，然后包括四圣谛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呢，如果根据自己的这种怎么讲呢，需要加强的哪一部分呢，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些上面都很有必要。所以上一次的时候我们说现象的依存吧。首先因为我们想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情绪来的时候是一个出现的时候是一个概念和对一个实存的这种面目来出现的。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物的欢喜心，或者是说进而变成了某种贪欲的心，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我有贪欲，但是我不知道我在贪什么，这种人说的很少的，一般人都是需要贪欲有贪欲的对境，要不然就是特定的一个物品啊，有些根据个人的喜好，就是有某一类的收集的习惯，以前有些时候小孩子的话呢，收集各种石头，或者是有些地方呢喜欢鸟的羽毛啊，之类的，就是然后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人会收集，也许就是喜欢枪械子弹的那种的话呢，以前的时候有古代的弓箭啊、矛啊这些方面，有喜欢音乐的话，你收集乐器啊。或者是就是不一定收集很多，但是意思说你或许有一个很喜欢的一个乐器，或者是很想要的一个乐器。如果是以前有些人游戏的话，他们有些人做的很好看的那个甩骰子的那种骰子和骰子的盒子，然后爱不释手啊，经常放在身上。然后有些以前有表啊，怀表啊，是手表啊，特别喜欢，很就是有些人以前喜欢鼻烟壶，现在不流行了。清朝的很多人鼻烟壶变成一个就是好像打造自己身份的一个名牌一样的。所以在其他地方也有些是腰刀啊，有一段时间国内流行念珠嘛，好像很多人喜欢戴念珠，就念珠有些就贵的离谱，就是七八万块钱，什么十多万那样的，有些两万三万的就多很多。所以这个也是因为有一些喜好，然后这些现象这样存在的。然后对于某一种不喜欢的事物也是这样子，就是标签式的，这往往是一些怎么样，不喜欢自己的状态，或者是不喜欢你自己的某一种现状，就是身体的或者心灵的现状，对此不满意，也有这样子，因此而就是点在这里，但是因此然后做有很多奇怪的事情，有这种。那要不然就是一个具体的人，觉得这个人我不喜欢，那个人不喜欢，或者是有这样子，也可以把这个现在社会上面可以把公司法人化嘛，就类似的人的情绪里面也可以把一个集团或者是一个团体的话，你可以把它标签化变成一个团实体的，也许它是一个怎么讲呢，一种的团队的协作的一个团就集团吧，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你可以给它冠名什么什么，然后来就是有些这个主义不喜欢那个主义，这个宗教不喜欢那个宗教，有这种情况吗？所以对于一个具体的物的话也是一样，我喜欢这个口味，不喜欢那个，喜欢这个衣服，但是不喜欢那个款式。所以这些是什么呢？就是意思是说我们好像很容易用一种的直观性的一种感知，或者是有些是基于某一些认知上面的一些梳理而产生的一些对它的一个真实的执着。如果我们说我们的历史这样讲的话，一般的人里面通俗的意义上面的历史就是世俗上面的这种的怎么讲呢，一些技术吧。但是事实上面世俗的技术上面很多是完全是有很多个角度，可能就是正方写反方写，或者是基于正方方两边的观点的写，那些都会有不一样的历史观点和感受。所以说另外一些是一些个人的经验，有些把历史结合个人的经验写的，你说是不是历史，也是历史，但是这种的历史是他各自的那种感触的历史，他自己经验的这个历史。我们不能否认说你经验的是错误的，然后另外一些人经验的是对的。当然很多现在很多历史的书的话可能是甚至都 经过集团的那种的很多人的这种组团的那种的筛选编辑以及种种的这种的，所以以前有一些人呢就说同样两个人在场发生一件事情，但是两个人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或者对这件事情的某一种现场的这些记录这些都有出入，这是为什么？这种可能司法机构是最熟悉的，就是现场有几个证人或者当事人，他们的说法都不一样，常常有一些可能交集，有一些一样，也有常常发生不一样的。所以那你说这么一些很简单的或者说具体的一些事情记录的时候，的人的这种观念是有差别的，有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想到这个就是现象的缘起，就是这样子。并没有一个说只有一个人的观点是对的，比如说以前有几位法师去就是一个藏地的上师面前去求法去参加他的一个活动吧。看到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呢就是看着这位上师就是在他的那个感受当中好像就是就是也许是自己眼花了吧，就是看作是好像是一个本尊的像，然后对其他人来讲这是荒唐的，就是不可能是就是而且相互印证说你也看到了没有看他变成本尊了，这个人也没说没有啊，我们都看到的就是就是普通的人的这种的形象。但是如果让另外一个法师也是有资历而且就是品行很好的人，如果让他写当时的场景的话，他肯定会写说我看到他是一个观世音菩萨，所以就是说大为震动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说这个不是现象，要其他人就是让他其他人承认这个现象，这个也没有什么必要，因为这是个人经验嘛，就留给个人。但是如果这个个人呢曾经他写的时候他写到了这些点的话，其他人也很难去完全否认的，如果否认的话也是就是不完全合适的，因为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用你的经验推翻别人的经验，这个是怎么讲呢，说不过去的，因为有很多观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个人不一样，不一定是那种奇异的现象啊，就是一般的现象，大家解读都不一样，一个要推翻另一个，也有一定的困难的。所以，就我们的意思是说，现象本身引起我们的各种就是贪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绪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能就是以那种。这些都是缘起的现象，每一个众生呢都可能就是每一个参与者可能都有他自己的个人的独特的经验和公共大家可以就是说分享的某一些交集的那种的经验。所以对于一个事物，比如说一个客位一个餐厅，大家进去以后可能有些人喜欢，有些人那个一般般，一个氛围里面一个比如说什么电影啊或者戏剧这样看的时候，大家有不一样的感受是很正常的，就是吃饭的味道或者是某一次旅行的一种感受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不会那么坚持自己的唯一的想法是唯一正确的想法那种的观念，或者如果当自己有某一种娇慢啊贪嗔啊或者是因为受到情绪的困扰啊贪嗔的那种就是干扰的时候，自己也会想说这些经验我所经验的只是我自己个人这样暂时这样经验的，它并不代表有个真实，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想的看到的都是真实，以后它好像就是铁板钉钉了，就是好像是一个事实，所以基于这个事实呢，所以我开心，基于这个事实我不开心，基于这个事实呢我怎么怎么样，就是有很多情绪。但是事实上面这些需要就是从另外一个层次的去考虑的话，你可以发现说你其实不用这样去怎么讲呢，激起很大的那种一味性的那种情绪，反而 有利于就是整体的一个关照啊，从现象的整体或者是说因缘的多角度去观察的话，才能够有正确的一种判断。如果是情势不好的时候，你也看到希望啊，情势特别好的时候，你也看到就是潜在的某一些就是不足，或者是怎么讲需要提升的那些点嘛。所以世俗上面是这样子，但是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说就是机由缘起，然后了解空性，了解到一切现象是组合的现象，所以我们对于事物的变化能够欣然的接受。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执着越深，痛苦越大。这个的确是如此，所以就是本来执着大是常常是因为需要避免痛苦，但事实上面呢，执着越大的时候呢，刚好与自己的愿望相反，得到的是痛苦越大。所以这个我们平时能够就是经验或者是看到这些现象。那我们现在第一步呢，就是我都上一次星期三我们说的某一些课程具体的或许有一点重复，但是因为大家这一部分其实是需要一起就是练习的，所以这样子其实也没有关系。所以就是说一个是看到现象事物的时候，不论引起我们怎么思考某一种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事事想到这个就是缘起的现象，无常的现象，以及组合的现象。所以因为是变化的，所以我们不会对它坏的东西有永远的坏的标签，对于什么我们认为好的那些呢，不会有永远的一个好的那种的期待。就是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意思说诸事随顺因缘，缘起聚合的时候各种因缘都现前，然后这些因缘尽的时候，好坏的事物也会随着变化。所以就是首先呢，对缘起的话有所了解的话，然后对空的教法更容易理解，就是这个方面。所以我们先这样吧，一直不说，就是这本来是禅修课嘛，我们就常常就我们先就说缘起的部分稍稍的，就平时自己看待事物的那些上面呢，就是多元的观点能够接受多少，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有一种宽容嘛。你看现在民主党、共和党或者是某一些的话，他们也一个理解不了另外一个人的想法，不能宽容另外一个人的想法，不能够就是好像考虑到甚至他们也是有那种观点，有时有就是只是就是给他们不喜欢的话就是愤怒表达，那样的话好像两面都变成了一个凝固的状态。但是如果一个能够想到另一个方面的他们的点在哪里，他们的那种盲点在哪里，那这样子的话相互可以就是更加融通，也可以更加理解彼此的这些需要。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会有建设性的那种的发展嘛。所以这样子我们先从缘起的角度再大家稍稍专注，就是这样子。你可以就是让就这个禅修的人要想说我先要静心，先什么都不想，就是等一下静完心以后有一些念头的时候你再来考虑一两个点，这样就可以先静心哦。 然后我们就是首先想一下，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吧，不论是首饰也好，或者是什么一个地方也好，一个物品，也许是衣服、包，或者是车子，或者是其他的，都可以。戒指，有些人喜欢特别东西嘛。然后，因为这个有这种对他的一种喜爱啊，或者是甚至之据为己有这样的一个心嘛。所以然后如果也许是具体的一个人这样子。如果是比如说是人吧，这样的话人世间有时候发生的一种的情况是说，一种心态上面的，就是如果是着迷于某一种特别的特质，但是这个特质变化的，比如说年轻，有些人喜欢年轻，但是因为事物每一个事物都是有许多其他的这些因缘合成的，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它会变化的，所以随着年纪大了，或者是这样子，有些可能就是有特定的这种物质的话，比如说某一个东西之类的话，它也有变化，人有生老病死，起伏高低，怎么样，心情有变化，你看着一个人觉得很好，但是如果看见他发脾气啊，就是耍赖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你突然就觉得，就是从这种的感官上面或者是一种经验上面感觉甚至是危险的，这样的话，那你肯定就是从就是感受这些也是随之变化的。所以物质也是一样，如果一个物质，然后你发现有更好、更怎么怎么样大，或者是更怎么样的一个包装更好嘛，或者是品质就是多了一些什么什么那样的东西的话，那你可能以前认为很好的东西都有变化，某一种的。所以或者是说一个，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戒指，如果我们可以赋予它很多意义，用人的那种的观念说这个代表什么永恒啊这些类的观念，但是如果你学习化学物理这样子，这样去看说，钻石原来是碳，什么一个高密度的一个碳，其实没有你想象的原来的那种的，它的从细微处分析的时候，发现它并不没有什么很内藏什么珍贵的某一种异于其他物质的什么特点，其实从这种分子或者是这样讲的话，那你可能也许在学的这方面学的比较透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装饰品这些也是一样，开始很喜欢的，有些人喜欢象牙嘛，象牙制品，觉得上面有纹路很好看，做念珠这样子，但是因为没有看到大象受苦的那些经验，如果自从看了比如说大象被残杀的那些场景呢，怎么样把他们就是尸体一样抛弃，然后砍掉他们的脸，这样去拿走那个象牙的那些状况，以后看见象牙有点瘆得慌，所以就是类似的这些呢也是一样的，原来我们很容易赋予他一个喜欢不喜欢的一个状况，但是因缘改变了，状况改变了，情况改变了以后，我们的那种很多标签为我的那些喜好呢，也会观念呢，就是投射在这些事物上面的。实际上面这些事物本来就没有，他们本身是因缘组合的现象，所以说我们基于它投射的那种的特定状态的那些投射，不可能维持的。话又说回来，就是这个需要一种的整体的一种爱和宽容，才能够对于现象世界也好，或者是都有一种普遍的珍惜。 有些人比如说你养动物的话，认为他们是很低级的，或者是没有人聪明呢，或者是说骂人的时候，你可以用那种牲口啊，或者是畜生啊这种的词嘛，看起来就是对他们很怎么样，看得很低那样的。另一些人呢，就觉得他们是非常珍贵的，就像在印度一样，他们说我们喝母亲的奶，其次就是牛奶，所以他们是我们第二个母亲，所以对他们多有照顾，甚至他们的粪便或者是其他都认为是一种做来就是用就是干净的一种象征嘛。所以这个在就是走在马路上的那些牛也会被避让啊，有些水果摊啊、菜贩啊那些都会给他们喂一些菜啊、水果啊之类的。而在藏地一样，有一些家里可能稍稍对牛的话，可能用石头打的，就是一样的，就是他们要赶的时候。另外一些呢，那真是照顾的特别好，就是经常给他们调一些就是盐水啊、味啊、面啊，或者是有时候就是每一个都要触摸呀、打招呼一样，就是每一个牛都起了很好听的一些名字和很那种温暖的心的那种名字。然后看起来有一些可能牛年岁也大了，眼泪或者是这些地方流的痕迹很大，有一些岩石啊就挂着的，但是他心里面对他们的爱一点都没有减，觉得就是很珍贵每一个生命。所以常常有很多放生嘛，那种有很多就是这类的，就是说骑马也好，或者是这些时候也是一样，就把他们看作是好像是贵客一样，类似真正的有这样的心态的人。所以尤其是稍稍上年纪的人很多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教的好的话，他们家庭的那些孩子也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同的角度或者观念，不同的那种爱心和那些关爱的程度，对他们的态度不一样。所以事物上面本身并不是说他们天然就是下贱的或者是那样，没有这样子，只是人的观念为我所用为我所取，就是那种践踏其他。那人里面也是这样子啊，不要说动物也会歧视这一层人那一层人，就是乡下人、城里人、东村西村相互歧视，这也有可能的。所以就这些要改嘛，就我们现在修缘起的时候，我们不用把它放在一个怎么讲纯粹是一个哲学的角度去理解，而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运用说平等清净的空性现前的一些缘起的现象当中呢，我们有一种包容，有一种的爱，这个比什么都好。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呢继续再禅修。 然后我们可以稍稍的关照说现象，并不实存的这个点，很重要。没有究竟的那种恒常自主，单一的任何事物，这样子就是真实的存在，因为是因缘现象嘛。依赖种种的因缘，这些上面分析比较多，但是我们尽量不要太分析过头，这样子适度的知道这是因缘的现象就可以。所以常常在佛法里面说现象如幻，如梦幻泡影，如云啊，如电闪，就是如戏啊，如这种露珠呀、怎么样，就是它的那种短暂无常性，揭示了它的这种空性和因缘的显现。这个昨天我给大家发的那个甚至是 Nova 他那个节目Quantum Physics 这个部分量子物理的那个内容上面差不多也有这个趋势，就是解释说在细微处的现象的话，就是到一种诡异的这种状态，一般的人的这种分析论推理的话已经很难捕捉到他的这种自信啊，怎么样，没有什么自信可以被真实的常理的逻辑的去把它就是铁板钉钉的方式来说，这里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它存在，这种就变成一种就是可能性的存在。当你心识注意或者是他们有发生这种纠缠的话，这种事物呈现。所以这些，那如果我们上一次讲的一样，如果是说一个宗教的修学的人来说的话，只有外面的人肯定是听不进去的。但是就是顶尖的科学家他们这样讲的话呢，其他人也觉得这个世界我们并不那么认识这个外向的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认识的是它的某一种先前以后在工业或者是这种共同的认知下的一些范围啊定理里面，在一定的区域里面是这样子。所以说从这些上面，首先呢就是说大体上面你就说现象如梦这样子，意思是它的一种的幻化的这种的本质。这一点上面能够确定的话就在这上面安住，如果不能确定的话你可以思索为什么是这样子，就是所以总的来说就是我们佛法当中把它分为二谛，说显现的入幻的显现的部分是世俗谛，究竟无有任何自性和本质是圣谛，就是这样去驾驭这个增长的记忆，或者是说普通有不普通的现象。 如果这个点上面大家好好修行的话，就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等你遇到人我是非，在现象当中啊，包括一些心里面产生愤怒呀，有人这样那样的，就是堵车呀、堵心啊，什么就是这些种种的，或者是认为有时候觉得这样那样的原因，别人伤害了你，痛苦啊、受苦啊，这样的时候，突然想到说，事实上面是如幻的一个显现，就有点像一个人在梦里面呢，经历很多不容易的时候，突然一下梦醒了，就发现这些不存在，或者是梦里面呢，你就是梦到很压抑，或者是说你遇到牢狱之灾，好像专门就是警察来上门来抓你来了，好像你做了天大的不能就是涂抹就是不能退回去的一些事情了，好像你的这个辈子就葬送完了一样，遇到这么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你自己也觉得这一下完了，这个人生，这样想的时候，到公安局的人或者是警察的人正好在你手上铐手铐把你带过去的时候，突然你醒过来了，发现其实你没有犯这些事，也没有这发生这些事情。以前不是有故事，魔术师给一个年轻人做了魔术以后，让他在那一碗喝一碗茶之间呢，经历了3年的这种经历嘛，然后有高兴的种种的幸福的时刻，又有种种悲伤的痛苦的时刻，开始有就是娶美丽的这个太太，生3个小孩，然后在世外桃源的那种衣食丰足的地方，然后之后又因为就是小孩子比较那种怎么讲小嘛，所以他母亲去河对岸的时候，小孩子就是冲到水里面，结果被水冲走，然后这么接连发生的那些，然后夫妇两个就是悲伤，然后本来很欢欢喜喜的一个家，然后突然一下就非常不开心，然后非常郁闷痛苦流泪的时候，他就眼泪滴在那个自己喝茶的那个碗里面嘛，就魔术师家里给他倒的那个茶，然后他还是缓不过来，就是他就是那个情绪很激动嘛，就虽然就是说也许没有那么样的就是平时你这样想不一定达到这样的状态，但是至少你想一想的话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有害心呢，就是怎么怎么样一些起来的时候，也有些人不怕因果，那可能这样想的，但那时候你想一些不仅是因果吧，就是事实上这些都是怎么讲自导自演的一些业的游戏，业的景象，所以这里面工业各业大家都有这样子，但是整体上面你可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你是一个更加清醒的开明的一个状态。不钻情绪的牛角尖的话已经很开明了。所以这上面下决心以后常常就是什么以前日醒三生这样的，现在的话常常就是观现象如梦这样子，每日常常。 这个怎么改变现实的心情呢？其实事实上呢，我们确定无疑现象是一种怎么讲呢？因缘以及这种业的行为的一种，就像我们电视剧里面的演的内容的话，导演编剧可以安排了。原来你以为身不由己，卷在洪流当中，世俗红尘当中，好像就这样子随波逐流，而且很多都有思维定式一样的，就是生活的时候突然发现，其实你可以就是对原来仇恨的人呢不再仇恨，你彻底原谅的话，其实你们的关系会改的，你也不再局限于那种的就是谨小慎微啊，或者是害怕呀那样的，所以你已经跨过去了，翻过去了，那其他人也就跟着就是因缘转的，一切都是因缘。所以说就是战胜别人战胜千个中文的欲望，还不如战胜欲念，就战胜千万个敌人，还不如战胜一个这种嗔心一样。事实上面根本上面应该从你自己开始了解如幻的话，外在的这种再现现也不会变成陷阱，不会变成束缚你的那种的网。所以这个上面稍稍做一下，我就不一直说。 然后也可以在每天，因为很多人会做一些梦，这时候你自己可以观察心和梦的那种的关联性，就之前梅庞波写的《心梦辩论》，那个你也可以看，或者是已经很熟悉的内容的话，以那个方式来就是体察这个梦和心的这种的状态。然后，因为我们有这个梦境的这个就是刹那时的这种的能够梦的这个心识，然后心识所现的这个对境场景呢，各种景象，所以醒来以后呢，发现这个场景不在，但是心识上面还有这个记忆，记得心识当时是怎么想的，场景是怎么出现的这些状况。但事实上面呢，这两个就是心识的投射的对境以及当时的感受，这些不过是心的一些怎么讲呢，显现的一个层面。所以有些人对梦的这个方面的比较复杂，但是我们从这个显现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可以说就是平时我们梦因为有很多层次的因缘的产生的这个梦哦，但是其中一种就是说，我们平时因为毗舍身意的六识当中的一些感受啊，或者是一些修行啊，或者是怎么样，就平时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也会影响到我们融入到这个八识藏识当中，然后藏识呢，在特定的状况下可以。就是就是怎么样展开这种主客或者说能所的这种两个投射的这种现象而产生相关的这种景象之类的。所以意思是说，其实外物我们平时感受的时候呢，说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梦境当中，不论你做了什么样的梦，然后如果尤其是不太愉快的梦的话，醒来以后呢，就说并不会想太多，觉得啊，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就把它放在一边，扔在一边，很轻松。有差距吧，反正就是随，就没有什么梦中的一些感受，不会太认真嘛。高兴的就，或者说从一个噩梦当中醒来，结束的时候你就很高兴，就觉得反正它也没有任何真实，所以这是一场梦而已。然后就反而会松一口气啊，很开开心心。那类似的，就是如果从醒梦的这个两个角度来讲的话，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因为有遭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的时候，心情会陷在其中。那时候应该有一种的，就警醒说，这个跟没有梦的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们是就过不了这个坎呢，所以做很多这样那样的，就是心思呀、动作呀这些上面。这主要是我们对于实有的执着的习性很重的原因，所以我们需要找到实有的安全感。所有执着、加强的愤怒和嗔恨、贪心、种种的嫉妒，这些都需要一种坚固的或者是真实的那种感受，然后执着就越深、越入骨那样的。所以，从这个的角度来讲，这个是一个烦恼和这种业的一种连贯性的习气，怎么讲的一种状态的怎么讲呢？轮回的一种品质的需要吧。所以，基于这个，说，多有一些了解的话，就，会，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历一些情绪的变化也好，认为这是高兴、不高兴、糟糕、痛心啊，这些事情的时候，有另外一层的这种，见解和智慧来，关照到自己的，怎么讲呢？有一点像。照见了自己的心态， 甚至就是平时在情绪和烦恼当中的一个局限的，这个把这个局限就是打破了一样。所以就像梦里面说的很深的时候，突然醒过来的时候就松了一口气一样的。所以心里面又有这样的计划，说不论是经济的原因、政治的原因，或者是其他的日常的任何原因，就是说对于现象的变化，所以因为变化有种种的可能，因为你的努力会有效果，因为是变化的，有正确的方法，找到正确的因的话，你想就是增加顺缘或者是减少一些逆缘的话，你会找到合适的那种的路，找到正对之因一样的。如果那一般有些时候并没有从因缘果报种种的缘起这些上面去观察的话，我们可能就生很大的气，但是其实解决不了问题，或者这个生气变成另外一个问题的来源。所以这些上面呢，那就非理性的很多都是这样子很激动的，所以如果从缘起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就会更加全面的一种关照和怎么讲呢，中间有对其他这种人或者其他生命的一种爱心。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对动物的伤害其实最后还会伤害到自己，对动物的残忍也会最后反馈到人和人之间的残忍。所以如果我们说，如果人骂一个人的时候用这个其他动物的名字来骂别人的话，狗啊或者猪啊这样，也许我想每年都有那么多的动物被我们伤害的，而不是那么多动物是取我们的性命，所以我们是更可怕的一个生命，对他们来讲多少亿的生命生灵涂炭的，那动物没有对我们多少亿的人生形成生命的危险。所以或许动物一个猪或者是什么样会说话的话，他骂另外一个人说你怎么这么像人呢，那个猪可能要哭三天三夜，觉得你怎么骂的这么狠呢，是吧，就类似的开玩笑。就是我们的意思说，整体对其他动物生命都有一个爱心，在这个上面再专注一点，再注意一下。 所以既有关照缘起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现象如幻，也因此而减少那种对它的真实执着，因此带来的各种情绪。就说这个既是艰辛的一种智慧，但同时呢，就像梦中保持积极的慈悲大愿一样，就不会失去对众生的爱和慈悲心。即便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稍稍重视修行无常的话，都会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有些父亲母亲对孩子，就是孩子对父母很对叛逆很反抗的，这样子的话，有一个人有无常的观念的话，他会想说今生有缘成为一家人，成为比较近的这个就是不论是亲戚朋友邻居，尤其是家人的话呢，更是如此，有这么样深的一个因缘。那在这个上面呢，这些因缘也是很暂时的，也是无常的，所以跟大家相处多久啊，也许是数十年，也许是几年，也许是几个月，甚至都是几天也有可能，这也是也没办法说。其中一个人走了前，就是远距离的或者近距离的，乃至于阴阳两隔死去的，这种都有可能的。确定的是，我们的旁边的人，就是认识的人，就以前认识的人只会越来越少，当然会新认识的人，但是以前认识的人随着自己昨天前天的时候，我跟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先生就是讲话嘛，电话，他就跟我说，在他能够认识的范围里面，基本上跟以前在老家的，就是他那个年纪的比他大的没有一个现在活的，所以说他是觉得就是自己好像是怎么讲，为数应该相对少的那种，在那边家乡那边留下来的活着的人。所以说到一个点，我也认识呢，因为一些他认识的很多人嘛，说到一个名字说这个也不在了，说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也不在了，又讲到另外一个说这个也死了，而且我有些时候我没有见过我听过的，所以就问他说那个人怎么怎么样，他是有些甚至我听过的，他可能小的时候模模糊糊的一个记忆，对这个人的印象很模糊，或者见的要形容他的长相都有点模糊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世事无常，人生都是这样子，前脚后脚，每个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基于这样子，就是见面每一个人，或者是这样子说，常常也想，或许这个是最后一次，最后几次，最后十多十几几十次，反正就是没有永远见下去的机会。所以对别人要好一点的，就身边的人再亲的亲戚，哪一天也会怎么样呢，也会离开的。所以亲友常伴各分离，是吧，那种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即时刻，像这样讲的，夫妻犹如即时刻。很多这方面呢，有时候这样想的时候，就不要相互为难了，相互委屈啊，相互释怀啊，应该想说你的生命的意义和这种的，应该不使别人更痛苦，应该减轻别人的痛苦，增加别人的安乐，这样大家的生命才有意义。所以有些因缘特别不顺的话，你可以拉开距离，否则的话应该保持爱心，应该有宽容，和某一种就是能为别人在委屈的状态下做一些事情都是很开心的事情，发这样的一个愿，不要事事求公平啊，一点点丝毫的那种的，一点点的时候很容易起烦恼啊，这样的话那真是就是生命就很可惜。所以就是这个内容，那我们最后剩下一些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再在这个上面就是稍稍下一些决心，说一定要爱生命，爱护身边的人，照顾身边的人，这样的一种发心，然后时时想起来无常和缘起。 所以大家尽量就是自己也承诺那种就是能够改善自己的心，所以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种的多角度，就是很多因缘，但是说如果是家庭生活这些不用刻意的就是说理想化，说你有一个很高的标准的理想化，让别人这样做，子女应该那样做，对方应该这样做，那这样高标准高要求啊，这样的话严的严格这样子，那些标准的话，那这达不到你就很痛苦，那样的话就是自讨苦吃。事实上面，人世间本身就是这样子，就是多方面有好有坏，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你可以改善，但是就像痛苦的改善和比较轻松的改善有两种，所以选择比较轻松的，大家都和和乐乐当中的改善的话比较好的。所以说当然我们说人世间难免偶尔可能有一点暴风骤雨或者之类的，但是这些不要看太严重，过了就过了这样子，然后不要重复太多次，那些的话应该是很罕见的才好，如果经常发生的话还是有问题的。然后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如果你别人说一个不是那么中听的话，你其实很基本上安然的心，然后同时呢有一种诙谐幽默怎么样，把那种不舒服转化为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另外一种表达，不是骂别人，不是愤怒，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笑一笑怎么怎么样的，然后觉得本身就是好多事情都是很怎么讲呢，很可笑的事情嘛，或者说很反讽的那些事情很多嘛，所以自嘲的或者是这样子，就是然后可能就是一个情景，如果你正分插针，见分插针，针分相对的那样去相互怎么讲呢，斗嘴也好，或者是现在网络的一个词不是叫怼吗，那样的话就是另外一种氛围，另外一种因果，另外一种生活的感受，所以这些方面很明显的，大家都不愿意受苦的情况下，就是照顾到其他人的安乐，这些方面，尤其是佛法的修行能够降服人的心，这上面呢多专注多修行。那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这点上面，就是现象如梦，一切是缘起，在梦中保持慈悲与积极的愿力。让我们一起回向，慈父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我们明天再会，朝夕得乐。